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财经世界，我是魏玲，今日是7月19号星期五。财经世界在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全球最即时最真实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各位观众，你是不是厌倦了充斥着暴力和不良内容的电影和电视剧呢？现在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为你提供一个全新的选择。干净世界影视平台精心地挑选了每一部电影和电视剧，回归传统，致力于为你呈现纯正积极向上的影视内容，传递传统的价值观，让你重拾经典之美，没有不良的内容，为你和你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影视环境。现在注册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生哭，就可以享受 15% 的折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美股市场。星期五，网络攻击席卷全球，扰乱了航空旅行和支付，并打击了部分股票。欧洲大多数交易所的交易似乎都是正常进行，不过伦敦证券交易所说没办法在它的网站上发布新闻。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都表示，预计美国市场将会正常开始。 Visa 表示它的系统运行正常，不过已经知道有付款困难。盘前股指期货基本持平，基准国债收益率升到 4.2% 以上，星期四收于 4.188%。 在星期四，美国劳工部发布了最新的每周失业救济申请报告，7月份第一个星期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增幅超过预期，失业人数达到了两年半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个和近期失业率的上升是一致的。根据路透社分析，劳动力市场放缓和通胀减少，令到美联储有可能在9月份降低利息。芝加哥联邦准备银行的总裁古斯比在星期四受访的时候表示，美联储距离降息更近一步，并警告说，如果官员们等得太久才放宽货币政策，就可能陷入经济衰退。不过被问到9月份是否有机会降息，古斯比就拒绝透露。由于美元走强以及对中国经济疲软的忧虑打击了投资者的情绪，星期五原油价格下跌，预计这个星期全个星期将会收跌。黄金价格在星期四小幅回落，但是仍然维持在之前一个交易日触及的历史高位附近。今日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约翰·威廉斯和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拉斐尔·博斯提克将会发表讲话。我们看看今日美股开盘的指数。今日早上美股三大股指开盘低开，标普500指数跌 0.02%， 道指跌 0.18%， 纳指就跌 0.2%。 跟着下来我们看看中国市场。彭博报道说，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抛售美国国债大约239亿美元，创2022年3月以来的新高。此外，中国亦都抛售了美国股票大约76亿8千万美元，规模创单月的最高纪录。报道指出，因为地缘政治的牵动，中美紧张关系加剧，恐怕会引起北京可能会将它的外汇储备从美元资产转移出来。中共商务部在星期四宣布对丹麦、荷兰和西班牙三家企业的进口猪肉进行反倾销调查，这三个欧盟成员国都是中国猪肉的主要供应国。在星期五 ,A 股市场全日震荡反弹，三大指数小幅上涨。沪深两指今日的成交额是6698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减了25亿。在岸人民币收报 7.2672 对1美元，较之前一日收市跌了100点，创超过一个星期的新低。中间价亦都下跌，交易员表示美元指数重上104以上，拖累人民币结束两连升，短期预计走势会偏弱。在我们看企业和个股消息之前，请你记得按个小铃铛来订阅，多谢你们的支持。在星期五，微软系统突然无预警地大单机，系统单机涉及网络安全巨头 CrowdStrike 的防毒软件更新，造成 CrowdStrike 当日股价在管前狂跌，暴跌超过 20%， 微软同步亦都走跌，管前下跌了 2%。 OpenAI 星期四发布了支持它的 ChatGPT 技术的规模更小、更便宜的版本。OpenAI 公司表示，它的新版本 AI 模型 GPT-40 Mini 比先前为 ChatGPT 提供支持的模型 GPT-3.5 Turbo 便宜了 60%， 并且在用于衡量智能和有效性的测试中得分更高。Netflix 在第二财季继续增加新客户，并上调了全年的收入预期，这样表明在传统娱乐公司努力应对有线电视衰落的时候， Netflix 的实力仍然持续增强。这家流媒体巨头在第二季度新增订阅的用户是805万，较去年同期净增了589万，收入同比增长近17%，达到95亿6千万美元，超过了公司的预期，不过它的股价在盘前就下跌了 1.5%。 信用卡公司美国运通在星期五报告季度的利润增长，并上调了全年的盈利预测，不过它的收入就低于分析师的预期，股价盘前下跌。两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普华永道已经要求它在中国的合伙人减薪高达 50%，原因是该公司遭到监管部门调查的时候，一些企业客户流失，该公司不得不削减成本和裁员。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中央星期四在三中全会结束之后发布的公布中承认了经济面临的问题，粗似意乎寻常地坦率。这份公布强调了房地产行业、地方政府债务以及中小型金融机构等关键领域存在的风险。公布还承诺将解决需求低迷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经济。报道指出，三中全会公布好像这样讨论具体的增长威胁实属罕见。以往的公布通常只是以模糊的措辞提及风险，然而官员们并未暗示将会做出任何重大的改变。他们重申了习近平的愿景，即是以经济安全和科技主导为重点的国家驱动型发展模式。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模式正在加剧中国经济的失衡。报道指出，尽管措辞含糊，但是这份公布明显显示习近平计划加强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而不是好像一些经济学家建议这样，让市场和消费者发挥更大的作用。公布17次提到了坚持，呼应了官方媒体释放的信号，即是将习近平愿景遇到的阻力视为改革必然性的证据。澳洲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学灵对美国之音说，这份的公布整个篇幅内容令人失望，对于怎样提振中国消费者的信心、应对外资撤离等外部挑战，或者揭示经济新思路等重要方向完全没触及。他说，撰稿者仿佛已经躺平，完全没用脑。美国圣汤姆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直言，习近平的经济改革是往回头路改，好似国进民退、外资管控等方向都是重挫市场经济。另外，根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共中央星期五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三中全会的精神，并开放媒体询问。中共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修在回应的时候坦言，中国经济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一些企业经营困难，一些地方财政困难，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认为这个表明中国经济恢复仍然不够强劲。华尔街日报报道，在星期五，全球各地的企业、银行、航空公司和紧急服务部门遭遇一场重大的 IT 故障。网络安全软体公司 CrowdStrike 星期五发布的一项更新，似乎导致全球数以百万计的微软 Windows 设备用户遭遇到故障，严重干扰了从航空公司到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各种业务。从美国到中国和澳洲， Windows 电脑和平板电脑纷纷争机，设备被迫重启的报道全日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熟悉这件事的微软员工和外部技术专业人士告诉华尔街日报知，问题似乎是由 CrowdStrike 的一次更新引起的。 一些人提到了受影响设备上和 CrowdStrike 有关的错误提示资讯，以及随后一种主要是删除 CrowdStrike 文件的临时解决方法。这次故障引发了数以千计的用户向跟踪服务中断情况的网站 Downdetector.com 报告问题。微软最初将这次故障归咎在 Microsoft 365应用程式和服务问题。多家金融机构和公司报告了蓝屏错误，其中包括跨国银行和航空公司。大纪元报道，星期三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 举行的中国贸易政策审查会议上，美国常驻世贸组织副代表大卫·比斯比在发言中说，中国并非唯一仍然在运作非市场经济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但是中国和其他的不同之处在于北京以掠夺性的方式经营它的非市场经济。比斯比指出，在中共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该组织的成员国期望通过中美签署的中国入世双边协议，能够扭转中共当局不符合国际贸易体系的政策和做法。但是20多年过去，这些期望并没有实现，而且中国显然没有改变的意愿。比斯比表示，相反，中国加倍坚持它以国家为主导的非市场经济方式，这样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包括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工人和企业造成了损害。美国虽然在会上继续敦促中共政府做出改变，不过比斯比表示对它改变不抱有希望。中国仍然是国际贸易体系最大的挑战，中共享受着全球自由市场经济的便利条件，不过就肆无忌惮地使用非市场政策和做法来侵蚀他国的经济，引起了公愤。大纪元报道，跨国银行服务公司瑞银集团在7月10号发布全球财政报告 Global Wealth Report 2024， 指2023年香港成年人平均财富年升 5.5%， 达到582,000美元，排名全球第三，但实际财富则向顶层阶层倾斜。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认为，相关财富升幅可能是来自于股票和其他金融类资产的增长。中国大陆富豪流入亦是香港财富增长的一个原因。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今年一月曾经透露，如果加上2023年12月的初步数字，去年全年香港总存款预计增长超过 5%。一年间大约有2500亿的港元资金经南向通流入香港股票市场。近年来，香港政府大力推广高财通计划，以弥补近期严重流失的人口。该计划为香港带来的直接经济贡献每年达到大约340亿港元，相当于本地生产总值的大约 1.2%。大纪元资深主笔石山认为，这些所谓的经济贡献只是算是漂浮在水面的，香港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富裕，因为这一批高资产净值的人士随时会走人，他们不会将钱放在香港。日本时报报道，今年上半年 Uniqlo 在中国大陆一些门市销售额偏低，关店的数量超过了新开的数量。因应中国大陆市场的衰退， Uniqlo 正在努力扩张海外市场。目前 Uniqlo 在北美和欧洲的营收和利润大幅成长，东南亚、印度、澳洲和韩国的业绩亦持续改善，日本本土市场亦有强劲的表现。根据 Uniqlo 母公司信销的财报，2023年的财年截至到2023年8月，大中华区每家店铺的销售收入是6亿日元，仅是日本国内11亿日元的一半左右。Uniqlo 大中华区执行长潘宁表示，中国年轻购物者越来越喜欢买当地制造商生产的无品牌的衣服。报道指出，欧洲现在是 Uniqlo 的重要目标市场。财务长江其健表示，在欧洲各地开设新门市有助于提升 Uniqlo 的品牌认知度。Uniqlo 在4月表示，在欧洲的业务增长率很出色， 这个会计年度上半年，欧洲子公司的销售额年增 38.4%， 达到142亿1千万日元，营业收入跃升 50%， 达到25亿日元。以上是今天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一定要记得点赞、订阅，记得按个小铃铛来分享。多谢各位对我们的支持，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